我们看第二页的第一行，说前面归纳说啊、哦，那么天台智者大师，那么在灵山清晨是晨子观，大疏妙悟是悟子观，哦，那么乃至于他所修的三昧也是修子观，他能够有无碍的辩才，能够称谈说无碍，那么也是在说止观，所以说他说是说自己心中所行的法门，这一句话很重要，意思就是说一切教典教理，那么贵在自己有一个真心的体悟，而不是只是在一文解义，或者只是数说他人的宝，是吗？数时说他人的宝，知道吗？啊、哦，所以说那么一切经典教理都要经过自己内心的一番的啊身心去修正啊体悟以后，那么所发出来的你才有一个真切的啊那么那种的生命存在，否则只是很浮泛的一种言谈，那么对人对己感受都不会很大很深。好，他底下再看一下，他说则知啊台教中部虽凡，要归不出止观。舍止观不足以明天台道，不足以天台教啊。好，他说从这里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啊，说天台的教部虽然很繁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那么可以说是自天台真正出来以后，才把我们释迦牟尼佛那么讲经说法大约50年的这些传到中国的所有的经典啊，那么做一番的归纳整理，就是说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教，他传到中国的时候并不是按说从华严啊什么从哪些地方这样来，每个时代来的大德都是依随着他自己所修的还有自己所弘扬的带着过来，那么带过来的凡器，那么有因缘的时间因和啊、哦、合的，那么有人翻译，那么就翻译下来。如果文理什么都合乎中文啊、哦，那人家可能就比较容易流通。如果文艺，那么词典，那么很拗，就是不顺口，那么很难懂的时候，那这种东西有时候往往就容易那么流失。那加上我们讲说，战争又多，然后当时的这个刻印红船也很困难，所以说来的东西都不是怎有体系的东西啊、哦、那也不是一个很有我们讲说很有次第规模的，所以说当时那么中国的大德们那么研究传来的这个佛教经教，就各以自己所见到的一些少数的一些经论，那么做弘扬做发展，因此虽然可以成立，例如说在早期有这个陈时中啦、啊，什么有地论中啦、啊，啊、哦、这些，啊、哦，那么这些教派教理虽然都有，但是呢，都不是说我们讲说啊，概括的很广，然后很完整。那么一直到我们讲说智者大师出来以后呢，才把我们讲一代的圣教，啊、哦。那么全部合拢起来，然后做一个整理啊、哦，做一个比较，然后把它分成什么藏通别言啊、哦，那么四种的这个教理，然后是各有它的时代性啊、哦。那么例如说，在教理上面有藏通别言，在接待众生的这个方式上就有啊、哦、啊，中顿什么不定秘密啊、哦，有这些啊。哦有这个什么渐顿啊、哦、秘密不定这种四种的方式在化引接引众生，总之就是他成立了八教，懂吗？有八种的哦，一个是教理教义上面的说明，一个是在教法跟修行上面内证的上面就是来说明，所以经过智者大师啊、哦、才把佛教的这个啊从印度传来的教理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整理，做一个啊有次第的来说明，例如说哪个是 最先的，哪个是属于小圣的。例如说阿含，它就属于小圣的啊、哦。那么例如说哦，我们讲说《金刚经》，嗯，就属于般若的啊、哦。那么像这一些的教理，它把它啊、哦、做一个归纳啊、哦。那么甚至于我们说，把这个如来的这个很多很深邃的修行教理，它也做一个啊、哦，真正从教然后演出一些就是修正的一些方法啊、哦。否则以前例如说一些大德翻译出来的东西，经是经，那么例如说一些禅经，那么各自各自就又依据不同的禅经发展出不同的禅修方法，那如何配合我们说大圣的这个经教义理去修啊、哦？那么在当时呢也是没有说很次序很有规模的这些说法啊、哦，所以说啊、哦，一直到我们讲智者大师的时候才有这些的整理。然后就是说早期的印度的啊、哦，那么哲学思想啊，还有那些的义理啊说明呢、啊，都比较偏向于印度的思维方式，那么比较偏向于就是啊、跟中国人比较没有真正的切合。虽然从道安啊、哦、东晋以来，那么都在做这方面的啊、整合，但是我们说到智者大师的时候呢，他才把我们讲的整个这个啊、印度的哲学体系跟中国的这个哲学体系怎么交融在一起，变成中国自己有的对佛教的一种什么一种批判啊、哦。这里的批判不是说批是指说把它整理然后再判定。跟我们现在用这批判两个字不一样，我们现在批判是指什么？批评人家，然后数人家是有什么罪有什么罪，这叫批判啊、哦。那么中早期的这个批判呢，是说加以什么一一的去整理删定或者归纳，然后呢判定它是在属于哪一种教理哪一部，这叫做批判，这样知道。那么才有一个我们讲说很有规模很有次序的，变成中国人啊、哦，那独有对佛的说一教圣教啊、哦、的教理做一个真正的整合，然后给他一个次第，给他一个归纳，甚至于渐次的方式里面圆融的这个理论啊、哦、都有。后来我们讲说又有另外一家就叫华严，对不对？教下有这个天台跟华严，但事实上的华严的这个教呢的成立，它还是很多依循着什么天台既有的这个轨迹呢去做发展演绎，然后依着华严经呢开展出更多的这个说法。在教上的诉说呢，好像它以五教啊、哦、来说，那么跟天台的四教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呢其实只是一个分得又更详细一点啊，然后把这个严顿的地方各自各自的依据的经不一样。但是我们说最早期的真正做这方面的啊整理者，然后归纳啊统一这样子的人呢，还是智者大师，知道吗？啊，所以说研究中国对佛学教理的话，大概我们讲说啊，中国人本身自己的话就是以天台和这个什么华严为主。那你说不是还有唯识吗？唯识的确有，他是唐朝我们讲的玄奘大师，那么把这个印度的这些有关唯识的东西传过来，但是唯识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还是什么，完全是印度的哲理，懂吗？哦，他没有渗进很多中国人的哲理的思想思维的理路，所以说大多数是比较是属于原始的原貌。那么天台跟华严呢？啊、哦，纵然有佛教的这种的教法、教理、教义存在，但是它已经经过中国人怎么样？尤其是智者大师啊、哦，那么以及华严的这些祖师们呢，对于自己教理研习以后的一种修正体悟的时候，对整个我们讲说一代教的一种说法、一种见解，懂吗？那就不太一样啊、哦。所以说，我们讲说，如果纯粹以中国人对佛法啊。哦，佛陀一代圣教的这种的整理跟里面哲理义理的一种诠释跟归纳来讲呢，那么智者大师是第一个人，知道吗？哦，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讲说台教就是指天台这一个 啊、哦、这个教下的这个它里面所中的啊、哦、部，中部就是它水最注重的这个教典呢、啊、部就是教典，那么很多啊、哦、例如说我们讲大经来讲就是指法华经，对不对啊、哦、还有涅槃经啊、哦、甚至其他的各个的经都要啊、哦、那么很多，但是它要归不出止观啊、哦、那么归纳起来啊、哦、重要的归纳起来呢还是不没有超出什么止观的范围啊、哦、它因此舍就是跟我们现在提手旁的舍一样，舍弃了止观的这种的说明跟解释的话呢，你就不足以明天台道，你就没办法知道天台所讲的道理是什么了啊、哦、那么也不足以来议天台教，你也不足以来讲明说明天台的教理是什么啊、哦、这里的意思译名说明的意思，故入道者不可不学，学者不可不修啊、哦、所以他说想要进入啊、哦、佛法的人，你就不可以不学，不可以不学止观，那么想要学的人呢，学了以后就要去修啊、哦、所以说我们讲说天台往往给人家称美叫做教冠酸美，教就是教理非常严重，冠是指修法，就是观照啊、哦、用观照止观的观啊、哦、那么观照的也是怎么样，很究竟很严透啊、哦、所以我们常常称说天台的东西是教冠酸美啊、哦、就是说有很圆融的很究竟的啊、哦、这个教典教理的叙述，那么也有很真实的什么，那么教着教理上面呢去修啊、哦、观，我们就只知道是观照啊、哦、就是对教理教法呢去真正的思维修啊、哦、好，他所以说如果啊、哦、那么要想入道就不可以不学止观，学的人呢也不可以不认真的去修止观，意思说那么作为一个真正想要在佛法上得到佛法真实受益的人呢，能不能离开止观？不能离开，所以这里是赞叹止观，知道吗？赞叹告诉我们说止观的重要，前面是讲说智者大师所重出的止观呢是他自己来于自有缘，是从佛的什么亲自所传承啊、哦，传承下来以后如果自己修不好的就没有用，他又有什么真正的悟，知道吗？所以说大疏妙悟，他进入到法华三昧，得到那种的法华陀罗尼的那种三昧，变成辩才无碍，他大疏妙悟也是悟止观，后来他所讲的所教授的啊、哦，那么全部都是从主观里面出来，甚至乃至于说我们教下最圆满的二教啊、哦、天台教，他所叙述的理论也是不出什么止观，因此我们要入道的人要修的人也怎么样离不开止观，所以你看古人的行文是不是很简单很扼要，但是一步一步的把义理都说明得很清楚哦，这就是叫做思维的理路，我们自己就要学着这样子去哦，讲话写文章哦，那么做什么都是要哦，那么有一个前面哦，那么起然后沉然后去怎么转然后最后怎么归纳，这是以前古代人家写文章的，但是说话也是如此哦，那么做任何事你也是要如此，懂吗？好、哦、好，底下再看下去，他说乃何俗世寡薄持走生利，或交顾于名相，或混淆于暗证啊、哦、其书虽存而止观之道灭闻于世啊、哦，那么得不为之，痛心疾所哉啊、哦、好，乃何俗世，就是可怜的意思，乃何就可怜了、啊、有什么办法哦，就是莫可乃何的意思，意思就没有办法啊，没有什么力量啊，什么叫俗世，为什么用这个俗字，我们在兄弟里面称俗，这个是什么意思，伯俗，俗是什么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也是指后的意思，这样知道吗，就乃何后世哦，那么因此也有指说我们现指说到了现在到了此时的意思，意思就是离开佛陀的时代越来越远的时候叫做俗世 啊、哦，他用薄熟的意思，就是指厚的意思。那反过来就是我们现在的意思了，懂吗？哦，就离佛越远的这个时代，我们称作什么？或者离圣王时代越远的地方，以前我们中国常常言必称尧舜，有没有？啊、哦，那么远离的，我们讲说哦，尧舜啊、哦，文武周公这些啊、哦，那么很远，那我们就讲说是俗世，懂吗？那么是用薄熟这两个意思来说明，也是指比较厚的后世。那反过来我们自己感受，就是说此世，那么就是后代的我们。那么在这一本书写的时候当然是不一样啊，就是说后世啊，那么后世的人怎么样？寡薄。什么叫寡薄？寡至薄福啊，就少的意思。寡跟薄都是少的意思。少什么？少福德智慧，这样知道吗？哦，少福德智慧，因此有这么好的东西呢，他不会想要要。然后呢，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时间用在哪里？他说用在驱走生力，啊、哦，驱走生力，意思就是根本都不去研读它，然后把一心的心思都用在哪里？追求，驱走其实就一心一意的追求。但是用这两个字就变成怎么样？文字上面变成特别的活，而且特别生动，有没有？你想追求就没有那个生动感，驱，哎呀，一不只是跑，然后一心往前的追求就叫驱啊，懂不懂？像马一直往前奔，哦，那么连后顾都不想，就只是往那一直跑，所以驱走、驰走啊，驰、哦、走就是像马跑的意思，跑得很快啊、哦，一心一意追求什么？生利啊、哦，就是名利的啊、哦，生就是名利啊、哦，是不是？如果我们这个说后世的人，真的是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包括我们学佛的人，那明知道佛法这么好，明知道修行的真实可贵，可是我们大多数的心思都还放在哪里啊？放在名闻利养上面，对不对？啊、哦，所以很可怜。然后这是一个现象。然后第二个现象呢，他说问题是什么？交顾于名相。好，有心会去学，也知道说这个书可贵，但是呢怎么样？交是什么意思？沾着的意思，然后固着在那里啊、哦，就固着在那里，只是在名相上面啊、哦。佛教什么自觉觉他觉满啊、哦，那么什么叫菩萨？就是有发道心的有情众生啊、哦，那什么叫罗汉？什么杀贼？什么什么应供？什么背一背这些东西？你说背来背去，说来说去，跟你的身心能不能相应？不能相应。意思说，只在哦名字上面、义理上面、文字上面去追求的话，说这一句怎么讲、怎么说、什么意思？好，看起来是好像理得清清楚楚，但事实上怎么样啊？跟实际的修行呢一点都没有相干。拿个最简单的讲，是就是像六祖讲的啦，人人都口念般若哦，那么心有没有般若？没有。我们是不是每天早上早课都要称是什么东西？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有没有？是不是三称啊？哦，在早期的这个我们讲说佛教的寺庙是没有早晚功课的，但是呢听经的时候呢，例如说像这个我们六祖大师呢，他事先都要大家什么呀，先念三称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懂吗？那我们常常也念说哦，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哦，或者佛的名号你念，可是呢嘴念心有没有相应啊？心有没有真正念到？口是说空，心根本都不空。口念是佛，佛是放下一切执着分别，我们的心怎么样？还是在执着分别上面。所以说这个样子，你嘴巴里面讲的头头是道，念的也非常流畅，念的多少步，那么这都叫做什么？交顾于名相。就一心追求的言德里面的义理，其实都只是他名相上面，而没有真正的 进入到我们讲说去修行上面，那就没有用啊。或混淆于暗证，那么这个是有修，但是盲修瞎练，不知道说真正佛法里面的修正的实相、实际的情形是什么样，结果呢，就以自己，那么没有人指导，也没有人证明，那么就以自己身心的一些变化、觉受，或者乃至一些小神通，认为自己就怎么样，叫做证悟了，这叫暗证。什么叫暗证？就是没有经过佛法的真实的相应，跟他佛法真实的义理，第一个不相应，第二个没有真正的什么具远的这个上师大德为你怎么证明，那么自己以自己身心的一些觉受变化，或者一些小小的感应，那么就以为自己是证悟，那就错了。所以在佛法的时代，佛陀的时代，其实很多外道都把自己的四禅的修行把它当作什么，当作是正的四果的功夫，那是差别的非常非常的大，这样知道啊？所以说千万，那么修行呢，真正用功下手呢，身心会有很多的接受，很多的变化，但是这些的变化并不代表你已经证悟了，所以说一定还要拿经教来什么来印证，或者经过大德来跟你证明。还有这个大德，除非他是真的非常有真实的见地跟声望，否则随便的人给你叫做什么，叫做豆腐印或者冬瓜印，那就没有用。什么叫冬瓜印？冬瓜印可能还强一点，因为冬瓜你不去煮熟它，它还是怎么样去磕的那个印呢，还给干还可以印的，但是顶多印轻轻的印可以，深深一压的话冬瓜就烂了。那如果豆腐印呢，豆腐上面刻的字啊，暖塌塌的，提都提不起，对不对？那更不能当印。那么如果遇到是这样的上师，这样的大德说印证说啊，你已经开悟了，你已经怎么样了，有没有用？没有用，那是骗你的啊。那可能是他自己所见也不明，他就以自己这样子来恭喜你，来说你有，然后就成为他自己，你就会认为哎呦我有修了，然后就很信服他，然后就恭敬他，然后他底下就有一帮的弟子啊、哦、那么很多很多的人，我希望说这个切实大家呢一定要怎么样，要小心啊、哦、那么不要轻易的那么听人家这样一说啊、哦、那么这样子的话自己呢，那么误了自己啊、哦、这就是言字旁的那个悟，不是开悟的悟啊、哦、你没有真正的在跟经典教理能够相应，或又没有真正的高明、真正具远的大德来证实你的话，你就以自己的身心的变化就当作的话，不仅误了自己，然后你以这个所悟呢去悟尽天下的苍生，那就更可怕。这叫一盲引众盲，共入什么火坑啊、哦、共同进入火坑，自己都不知道，那就很可怕。所以说要怎么样才能够避免于暗证，那就是要实际的经典教理的印证，懂吗？所以才可以避免啊、哦、所以说其书虽存，说这本书哦，就是小止观啊、哦、虽然历经了一直到我们想这本书，也就是说在绍圣二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本书都没有什么样遗失啊、哦、都还存在啊、哦、但是他说虽然存，然而这个而就然而止观之道灭闻一事。什么叫灭？灭本来是我们讲轻蔑的意思，就是没有把你很重视的，这叫灭啊，不屑一顾，这就叫灭啊。这样例如说啊、哦、你提起某个人啊，不要提他的了啦，我也不想听他了，你不必说他怎样怎样，也不必说他怎样怎样，你不要去赞叹他，也不必去说他怎么好好坏，我不想听这个人哦，不值得提起，这叫灭，这样懂吗？连说连提都懒得去提，那都已经怎么样，意思就 根本在我心里没有这个人的地位，所以别人不必来提他。但了解吗？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在这个佛法上面，我们常常会有各宗各派，有时候会产生这个不同的见解，会产生不同的这个修行的体验。那么会有在文字义理上乃至于修持上会有一些法真，但是法真的话，虽然有那法真，可是个人的师德、个人的修行永远在我们佛法里面不叫敌人。还有真正的敌人永远都是在你面前是不可怕的，这样懂吗？最可怕的是什么？看不到的啊、哦。那么常常你身边那跟你讲好听的话，然后来种种引诱诱导你的人，那个才真的是最可怕的敌人啊、哦。往往敌人你自己了解了以后，他对你的攻击、对你种种的批评、对你种种的什么东西，往往我们说可以从这里得到自己的一种改进。所以在古人有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不对？哦，别人的批评、别人的那么不满、别人的什么东西，哪怕是这个完全是一种污蔑的东西，那只要他很正光明的那么站出来，这样的你如果有过则改之，无过怎么样？嗯，没有什么关系嘛。他说的根本不是我，我不是这样的人，那我何必怎么样受他影响？那当然，这个人我们讲说就是你生命中叫做可敬的敌人，知道吗？所以说在我们像古今以往，西方也是很多论战上面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在师德上互相怎么样非常敬仰。就拿我们讲说大会宗稿跟这个莫照的那一位叫什么那一位从什么什么字什么字吧，不是从了什么字，莫照禅的那个仙，两个人呢在这个禅法的教界上面呢各有各的殊胜。那么甚至于呢这个大会宗稿还很不客气的称说另外一位大德的这个所教的叫做莫照邪禅，说他的这个禅呢叫做邪禅哦。那么根本怎么不得力，所以大力的批评、大力的这个反对。可他们两个人那么都在同一个这个江南的佛教里面啊、哦，都是为当时的这个禅林呢人众所恭敬，所以他们虽然在教理上那么有所差别，但是每一个人各领的这个各成就的禅众呢，个个都能够在里面切合啊、哦，那么能够修得很好。所以甚至于那一位我们讲莫照的禅师，他临终的时候，他说我往生的时候，他其实生前就写信给这位啊、哦、大会宗稿禅师，他说老兄，其实他们私交也都很好。他说我死后所有的什么事情呢，就由你跟我什么来主持来发落。果然后来，这一位我们讲说唱莫照的这位祖师呢，那比较早往生。所有的这个我们讲往生的很多的后世，乃至于他的文集的很多的记录，都是大会宗稿呢，那么帮了很多很多的忙。这样知道啊？所以说，哦，在我们讲说真正。哦，那么，我们讲说，一个可敬的敌人哦，胜过那个什么，哦，那么不值得你去，哦，那么去理睬他的，哦，那真的是高明多了。所以在这里的灭呢，是说根本提都不必提起他，这样了解吗？已经就是说把他的身份地位，哦，那么各方面呢，已经都你从来都把他摆在身上，就是说。他的学识、品德还有什么东西，可能都是不值得你去提到他。因此，这里的意思，这个轻蔑的意思是到了极点这样的意思，知道吗？所以说，变成就是说，例如说像前面所说的啊、哦，因为有的人是持走生利，有的是交顾在名相，有的是自满于自己的暗证。因此，小止观虽然讲得清清楚楚，可是有没有人愿意去？费精去缘习啊，根本都不屑一顾，所以这个灭字就是不屑一顾的意思啊、哦。那么也道尽说这个法的一种什么不被人家所重视啊、哦，所用心啊、哦。他说德不为之，痛心疾首。德就是能不为这样子而感到什么痛心疾首吗？痛心 就心很难过，哦，没办法抑制；手就是好像脑袋里面长了疾病啊，也是一样，痛心跟棘手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很痛很痛的时候，很难过很难过的意思，懂吗？哦，难过伤心到了极点。所以他说：“今以此书命宫，哦，漏板将使闻者见者皆知大甚严重。”啊，他说因为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今天才会想要去怎么样印刷刻板印刷这本书。啊，前面我们来看，哦，就是他，哦，告诉我们说，哦，这个止观法门的殊胜的重要，对不对？啊，哦。那么一个修道者的人，想要学佛法的人，那么不可以缺少它，哦，那不可以缺少它。可惜这本书虽然没有说被战火，哦，那么烧毁焚毁，或者没有遗失，仍然在世间里可以看到，但是竟然因为什么众生啊，哦，持走于名闻啊，哦，那么或者啊，哦，故于这个交顾于名相，乃至于说满于自己的暗证，因此这一本书虽然存，但是没有人去看，哦，因为这样种种的原因，所以他今日怎么样啊，命宫，哦，就是这里就是以自己的能力，那么请人的意思，哦，请工匠。这里的工匠当然是指谁啊？指那些雕金版的人，知道吗？雕金版的人，漏板就是刻板，这个板就是木板。以前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的刻板的东西呀，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台湾应该，你们也有接触到版画吧？版画现在的版画呢，不是用木板，用很多的板都可以制作，知道吗？哦，用石头的，用什么的都可以。总之，它就是先做。把这个自己的啊那个要表达的这些东西，图画啦，或者文字啦，或者什么形象的啊，那么雕在一个固体的东西上面，懂吗？然后呢就可以用纸在上面一刷一刷，就可以出很多，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什么杨柳青的这个年画啦，还有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啊。如果没有看到过的话，谁还不知道那种假贵安古贵吧？我看过那安古贵安那走吧，两个插棒对吧？啊，把迄个柜啊，哦，用绳结用一半，哦，啊，再去放迄，那個，啊对吧？啊，顶头再去放一个上面柜，哦，啊，然后就本来是一团，然后把它弄给它平，然后没有本来没有箍的形状，然后那个两个板子一压以后，哎，上下就有按箍的那个箍形就出来了，是不是？形状就出来，然后拿起来。就这样子做，那个板就叫做是雕板，哎，知道它雕的是昂菇，是菇的形象，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把它雕成文字，就是什么文字啊，哦？所以说是雕在木板上面啊，哦。那么雕了木板上面，然后当然是印刷流通，印刷流通就将使，就能够使得什么？这里的将是拿的意思，拿到的人。就能够什么使他们使那些听到的人还有见到的人怎么样都值大甚严重啊，哦，因为这里面虽然叫小止观，但是他所讨论的是指我们如来啊，哦，教导我们如何从啊，哦，禅修里面达到究竟的解脱，所以当然可以值就是重的意思，可以种下将来怎么样成就大圣的这种的种子的因缘，哦，大圣种子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只要使他见到闻到，哦，闻这里不是说哦，那铁器笔这里切来品品一块，来对有没有板的啊，那油墨的臭味，还是木板的香味，还是纸张的味道？这里的闻不是这个闻，知道吗？这里是指什么？哦，听。就听到哦，人家讲说有这么一本这样的小止观的书，里面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啊，哦，或者说自己拿到这本书，只是在什么，在见它，然后理解它，这个叫做闻，这是第二个解释。 那么见是也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看到这里的文字义理，这是指见到这本书；第二层的见是从这里的文字义理以后去实践，去努力以后见到真正大圣的什么清净本体，这个就是见，懂吗？所以他的见也是不一样，第一个是使眼睛看到，看到这里经典文义；第二个是什么？真正的见到诸法的甚深实相，就是你经由这样的修以后去体悟它了。他说更何况如果是有修有证者，则其力尚可量耶。他如果经由这样更进一步的，你去怎么样真实的修，真实的去证悟的话，那他的什么利益的话呢，那就怎么样更不可以怎么样量，就是估量的意思啊、哦，就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它。以前我们说这个人的钱财很多，我们也是还要用计量嘛，例如说哦，他是百万千万亿万，对吧、哦、那么这是量、哦、我说您家的米很多，我家的米多少，我十大二十大三十大，是不是都要用一个东西去什么去做实际的估量啊、哦？但是我们讲说世间的物质可以用物质再去估量它，佛法的修正你估量得出来吗？当然可以估量出来，但是这个能够估量的人是谁啊？只有佛，众生的凡夫的也是没办法估量别人的成就的啊、哦。还有自己如果身心真正的哦修到那里的时候，也会自己知道的。你切入到哪一个法门，你自己就知道自己在这法门里面，那么得到的受用、得到的体认是什么，那也是很知道啊、哦。所以说，如果在禅法哈、哦，在修行解脱法上面，你修到哪个地步的话，的确也是知道的啊、哦。所以说，像佛陀弟子他们证得阿罗汉的时候，他就确确实实、清清楚楚知道，知道了以后，他就马上说啊，我怎么样？生死已尽啊、哦，那么凡情已了，然后从此以后不受后有，对不对啊、哦？那么他都会有这样的说。那如果这样的说的话，那么其他的，我们讲说已经证悟的人，马上就体证得到哦，你说的果然对，就会怎么样？就会肯定认定你啊、哦。当然佛也会怎么样认定你啊、哦？所以这样子就变成什么真正的善知识，被人所认知的。所了解的、所崇仰的，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善知识，知道吗？那否则的话，你如果只是按证，根本都没有实际的证悟到那里，你虽然嘴巴说我已经证得什么什么，可是你在整个僧团里面，人家不会怎么样，因为你自己嘴巴说就相信你，懂吗？他们不会确实接受的。所以说我们就讲说啊、哦，那么很多的东西啊、哦，那么尤其是修正上面的这个体验的话呢，那么真正的圣身当然只有佛跟佛才能够究竟了之啊、哦。那么否则我们自己在修正上面的体悟的话，你自己心知肚明，但是呢，并不代表你所证的就叫做究竟圆满，因为你可能得少为足。或者还没有究竟，还没有真正的哦舍除净除，可能你只是在清净地上而已，就是还有一个清净相，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相啊、哦、可得的时候，那这时候都没有完全的扫尽我们的法尘的时候，那你还有所著作的时候，都不叫真正的悟啊、哦。所以说，在佛法里面，我们讲说，你当你真正自己悟的时候，除了知道以外。啊、哦，那么最重要的就要是要拿经教来配合，然后再经过一个什么真实即眼的善知识为你来什么来证实啊、哦，所以说缺一都不可，不是只有一个即眼的，即眼的，因为你说谁是即眼，你自己没有证悟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即眼不即眼，你只是道听途说、哦、这个人名气很大，他是开悟的。那以讹传讹的事情非常多，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说不可以轻易相信，啊、哦，那么最好的就是拿经典来印证，然后拿一个我们讲真实的善知识，它说明了，啊、哦，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哦， 所以说真正的有修有证的人，那么依照这本小止观去用功的话呢，那么他的真正的好处，这里的利就是他好处殊胜的地方，就善可量耶。这个耶字就是用反问的意思，难道可以估量吗？意思就是非常大的意思，没办法去估量它、测量它。好、哦，以因对教乃为序云啊、哦。那么这位释延照，我们看说释延照序，他我是因为啊、哦，那么负责说，因为要刻了板以后，那些刻板的人有的根本都不识字，懂吗？他只是照字上面这样刻。有的字不清楚，或有的字清楚，但是他可能漏直了，懂吗？哦，他自己本身可能没有读过书，以前的人真的会刻，会有这些工艺，不见得认识字啊，哦，所以你就要刻字，他照刻会刻，可是有时候他掉了、漏了或者错了，他自己也不晓得，因此等他刻好的时候，那么可能先印个一张、两张，那么一张、两张以后马上。就要有人去怎么样校对，这里的校啊、哦，对校跟校对是一样的，校就是说经过，就是说拿来校勘两本啊、哦，拿来比较对校，这样知道，然后一对校哦对的，那么当然原本是对，那么然后如果刻出来的不对的，就怎么样，要把校正过来。把它校到对，所以叫对校，或者叫校对，对校校对两个一起都是一样的，啊、哦，那么因此我们讲说他因为，啊、哦，那么有这机缘，那么来这个校对这一本小止观，所以怎么样，才有这样的序，知道吗？因为有这样的因缘，人家对校了，人家说啊，那你就请法师怎么样，你就为我们写一个序，说明。是吧？这一本书再重新开版，这个什么印刷的因缘缘起，知道吗？是他这里的缘起，就是你看前面是讲什么小止观的特色有没有？天台止观有多少种？然后最后再讲小止观是怎么出来的，然后小止观的殊胜，然后最后什么原因他们要磕，哦，所以这是一个交代很清楚的一个因缘，懂吗？如果已经他都给啊，他再去印再去刻，有没有他的特别的价值啊？像我们早年的时候，说句老实话，我当小沙弥的时候，台湾要拿到这个经典是很不容易，要看到佛书很困难，所以连早晚客送本都很殊胜。还有我们后期你看满街很多的什么佛像有没有？印刷的很多佛像，我小时候根本都没有看到这么多。彩色的这些佛像这么庄严这么殊胜，所以如果能够得到一张怎么样就觉得很殊胜，哇，后来很多人就是大量的印经啊，什么印佛像啊，四处丢啊，四处散啊，结果垃圾桶里面经常都有很多什么佛经的经书，然后甚至于三宝的佛像就被人家扔到什么垃圾渣堆里面去，有时候看起来觉得哎呀哦，这到底是做功德呢还是破坏呢？哦，那只能往好处去想，哎呀，众生哪怕只见到一个像，哦，那么能够只在心里，就是那个印经的人印像的人功德了，那么其他人因缘没有殊胜的时候，虽然把它丢掉，哦，那么丢掉的是纸张嘛，懂吗？哦，那么丢的人不知者也不罪，哦，那如果我们看到觉得心不忍的时候，赶紧就把它怎么样捡起来，然后把它怎么样处理干净。如果说你觉得我家里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有这个因缘去送人，那你就把它怎么样火化掉，不要让说圣像被人践踏或者跟那些污秽的东西在一起。这是因为我们是佛教徒，知道吗？所以我们对佛像要起这样的恭敬心。那世间的人如果拿到他根本都没有这份信仰，他随时就扔丢，我们也不要怪他说哎呀你罪过好深啊，怎么样，这样给这些人的心里一种压力，懂吗？哦，虽然说几年前有什么流传一个专门传一你要多少百封的信给谁，然后上面都写了很多恐怖的话，哦，叫你一定要照着这样念，不照这样念呢你家会有什么灾难什么灾难， 然后又写说你看完这一个以后马上又要写一百封给所有什么人，结果你找不到这么多亲友，只好乱投地址，有没有？结果满街也都弄得很多人人心惶惶，那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讲一来自己不懂哦，那么所以说心就容易被恐慌恐动啊、哦、那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的话，我们要知道哦，善书佛经佛书当然都要去印，但是在现在已经过分怎么样哦，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要择优而印，懂吗？不是说啊什么都很好，例如说你像大家说金刚经好，一印就印一堆，地藏经好就一堆，阿弥陀经好就一堆哦，有的时候以前到这个什么一些甚至于道教的寺庙也都一大堆，我们这样的叫善书，然后到什么到医院也很多啊，懂吗？医院也一大堆这样东西摆在那里，哎呀都是乱丢啊哦，一点都没有功德。所以我希望哦，那么印刷佛经让人家去读去修功德当然很大，但是呢在现在已经有点腐烂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要稍微怎么样注意，知道吗？哦，那么宁可把这个钱呢集起来，然后我们去怎么样真正的你说啊，做这个弘经的功德。例如说现在哦，有很多人整理我们的大藏经，对不对？像光碟什么那些，哎，他们研究什么都要经费，都要请人，对不对？你就说哎，我把这个也是属于弘扬经的，那送去这里哦，请你们去做功德，做这方面弘扬，就是推展佛经的一种什么，那就不是印在纸张上面的，对不对？那你现在大家都有电脑哦，那把它研究出来了以后，那么人人都可以在什么光碟上去 download 或者什么的，哎，这个就叫做你的功德啊，那了解吗？所以功德意义就不一样了。就是不要执泥于说以前的是这样雕版要印到这些东西，现在大概这些东西我们尽量环保，不要去破坏它，因为印刷一张纸张就要多少个纸张，就是要一棵树就要用掉，一棵树要有时候要成材的话是几十年才可以，可是你一下子砍掉了啊、哦，所以我们自己现在例如说我们想从这个我们讲说印经上面去做功德的话呢，我是觉得啊、哦，那么要选择性，例如说像某一类的啊、祖师大德的这个教典很好，而且没有什么人真的去宣扬，那我们可以像这个像慈云杂事社，对不对？他的印经就专门挑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些东西啊、哦，那么有的是已经刻板刻得很好的，那么现在在大藏经里面看到的不一样，大藏经看到的是印刷的排版，懂吗？那它的大部分都是早期都是木版的，那都是原来的古版，那虽然印刷成现在的东西，但是你可以看到哦，以前的古版所雕的字是这么美丽，宋版书是这么美丽哦，一看你也从那文字的优美可以的那个就形体的字体的优美，你可以欣赏，你可以生起欢喜，然后又可以看到哦，古书就是这样子的，也知道，然后自己再去看里面的教理教义的时候，哎，那觉得很殊胜，啊、哦，那不一定说啊，常常要坐在电脑面前，那你可以也可以随时有这样的很好的教育的书来看，那这样的功德也可以做，知道吗？不要印一些现在呢在民间上面流传的，那么一些比较属于呢，我们讲说，嗯，人人可以得到也很方便得到的。那你印一大堆，不管人家要不要，像我们以前的外面的，经常有人把什么佛像啊，哦，还有这个小的书签的佛像啊，一印一堆几百张，然后就落在我们这里，而且还不是光明正大的来跟你说，哦，给送你们，跟你们结缘，好像是他在丢垃圾一样，哦，但是他又不敢丢到垃圾桶里面，就丢到我们这边来，想说我们会带他处理。你说这怎么办呢？哦，所以说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呢，啊，要知道哦，印经、弘经的确有它的殊胜功德，但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的做法也要有所改变啊、哦。这里是看到这里有所稍微说明一下啊、哦。那么他说，因为我是负责对教，所以说乃为系缘啊、哦。那么这就是整个缘起。那么他最后是说，时绍圣二年。绍圣是哪个年代、哪个朝代的哪一个皇帝，知道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哦，因为中国的皇帝太多了，还有一个皇帝终其一生呢改了不知道多少个年号，动不几年，连一年两年他就改，有的经过几个月他又改哦，所以说一个皇帝呢有时候他的名号多得不得了哦。那么在这个大概应该我自己感觉是好像是宋代吧，但是不敢确定，最好呢哪一位回去帮我查一下啊、哦、那么我们大约把它换算成说他是哪一个朝的皇帝，然后再把他如果查得出来的话换算成西元，知道吗？哦，看谁能帮忙做，去电脑查一下也好啊、哦、好啊、哦、那么他说仲秋，仲秋是哪一个秋啊？我们说前刚才我们讲熟识，第一个大的叫伯，第二个叫仲，对不对？第三个叫熟，最后一个叫季。伯仲熟季，哦，那么因此仲秋原来大约就是在我们现在的什么？哦，大部分我们有时候分成三个啦，哦。那么例如说伯仲叔这三个就是差不多了，那原来仲秋大约就是在中秋的时候，知道吗？啊、哦、那么这个中秋不是我们现在真是用指我们的农历，知道吗？农历的中秋啊、哦、好，那么宜杭郡，宜杭郡到底是现在哪里啊、哦、那么宜杭应该是属于浙江啊、哦、浙江的宜杭不太清楚啊、哦、也可以查一下啊、哦，那么四言照序啊、哦，好，我们把这个序讲完了，稍微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就正式讲啊、哦，那么小止观里面的内容。好，休息一会儿。